好，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继续要来看这以弗所书第五章的下半段啊，所以今天的主题呢叫做生活的见证啊。这里是圣经要教导我们说，要在日常生活中活出一个荣神益人的这样一个生活来，活出这样一个见证。大家有没有听过荣神益人？有没有？有没有？有啊，荣神益人就是荣耀神，对不对？益人就是对人有益处的啊，这是神呼召我们来到这世界上面，我们要活出荣神益人的这样生活。那是不是说我们就要拼命去做好，把自己做得非常好，然后就可以荣神益人呢？是不是这样？当然也不是哈，因为我们必须要怎么样？不断的我们的信息不断提醒我们说，我们要怎么样？要与神联合在一起。当我们与神联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才会有那种能力呢，过一个荣神益人的生活哈。所以一个基督徒如果一旦他脱离了神了以后呢，如果他与神的这个关系不亲密的话，他里面就不可能有那种能力能够活出那个荣神益人的生活来啊。所以待会你可以看到这些经文呢，他不是叫我们一个人苦苦自己在那边做，他乃是要叫我们能够怎么样，要跟神联合在一起，把自己的生活见证给活出来哈。所以当我们远离神或跟神不亲近的时候怎么办呢？要怎么样？赶紧的回到教会里面来，和弟兄姐妹一同来追求神，渴慕神哈，这个才会从神那边得到能力哈，好不好？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先有一个祷告哈。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把我们今天这段时间短短时间交托仰望在你手里面，主啊，求你借着你自己的话语来提醒我们如何在我们生活当中活出你自己美好见证。主，求你将那渴慕你的心还有我们一个谦卑受教的心，主啊，都能够来赐给我们。主啊，让我们里面的新生命能够成长起来，更加的爱慕你，更加渴慕你，好叫我们生活见证能够来荣耀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来看一下，今天的大纲其实很容易，就是分这三部分啊。它涵盖了三种的人际关系啊，一个是丈夫和妻子，第二个是什么呢？父母与儿女，对。第三个呢，就是主人和仆人啊，这三种关系。所以我们有没有注意到呢？就是说圣经它并不是教导说我们与神亲近就很好了，然后呢我们就上山怎么样闭门修炼，是不是这样的？然后让自己更加出世，更加远离这世俗尘嚣啊，超脱红尘。圣经是不是这样教导我们的？不是这样子哈。圣经教导我们说，这些人际关系啊，这三种是前面两种是神所设立的，第三种是神所允许的。在这些人际关系里面呢，神要求我们怎么样，要尽上我们在人伦里面的一个责任，要尽上我们的责任。所以当我们很好的能够处理我们之间的人际关系，我们和别人的人际关系的时候呢，基督徒在生活当中有好见证的时候呢，那么他人别的人就可以在我们身上怎么样看到了神的荣耀。这个是我们与这个什么修炼啊这些东西很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们的生活是怎么样，生活就要成为一个我们能够见证神的一个管道啊。所以这是三种关系啊。当我们要讲之前呢，我们先不要忽略了这一节经文啊。这一节经文呢是上一周的最后一节经文啊。当纯，我们一起来念一遍啊。当存敬畏的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啊。所以这一节经文不要忽略了啊，因为是要过渡到今天的经文，非常重要的。所以当上一周我们知道啊，讲到这一节的时候是说到，当我们在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之间呢就彼此怎么样，有一个敬畏基督敬畏神的那种生命，然后呢我们之间才能够怎么样呢，才能够彼此顺服啊。所以在教会生活里面最美最美一面呢，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彼此顺服，我们大家能够彼此顺服，然后我们把神的生命，他那个谦卑，他那个荣美的生命能够彰显出来，这个是教会生活里面最美的，是不是？ 我们大家不管我们是什么样的，有什么样成就的人，但是我们在一起就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非常的谦卑，非常的这个柔和，像主耶稣基督的样式一样。所以五章二十一节上周的经文呢，它讲到的是一个教会的一个总原则。然后今天要过渡到今天的经文呢，是说到我们要从教会生活开始要进入到三种关系里面，就是在教会生活以外的这三种关系。所以要从教会要来到家庭，再从家庭来到哪里，来到社会，在社会上的关系。我们即将要看到，虽然呢这彼此顺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但是神圣经呢从来就没有推翻在人际关系里面的那种秩序。我们不要说等级，这里三种关系不是在讲到等级，是讲到秩序，是讲到秩序。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三种关系里面呢，一方是要顺服另外一方的，这是圣经的一个要求。你可以看到三种关系，一方要顺服另外一方，所以当中有一个纯从属的关系，也就是说有一方是要顺服另外一方，但是呢被顺服的那一方你不要以为他很高，其实神对他们要求怎么样也非常高，甚至更高，这是待会我们马上要看到了。所以我们先要你明白，就是说神并没有因为说讲到彼此顺服呢，他就推翻了这种在家庭里面也好，或者是在社会里面也好，那里面的一些原本的秩序，因为这些秩序是神所喜悦的，是神所安排所允许的。所以我们今天的主日信息叫什么呢？叫什么大家还记得吗？生活的见证，对不对？生活见证就是神呼召我们要在这个从属关系里面，我们不管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们都要从这些关系里面呢去把神的生命给活出来。这个是今天的一个重点。好，那我们就来看今天的第一样关系，就是丈夫与妻子的关系。经文是在五章二十二到三十三节。我们要来看丈夫和妻子的关系当中妻子的角色。做妻子要怎么样？做妻子要怎么样？丈夫讲得很大，弟兄讲得很大声，姐妹没声音，是不是？姐妹要怎么样？要顺服弟兄，妻子要顺服丈夫。那我在这边一开始先要跟姐妹们讲，任何的一个传道人或者是讲道的弟兄，当我们要 讲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你觉得我们挑战是小来大？我们挑战很大很大，你们知道吗？因为我们好像怎么样，我们好像quote 我们好像是怎样既得利益者，你知道吗？好像既得利益者，我们可以在这上面讲的口沫横飞，头头是道，是不是振振有词？是不是这样子呢？我记得以前有一个福音朋友，他就是这样的，他是一位男士，他是一位男士，他自己不相信神，他自己也不太愿意来教会，每次邀请他不来，但是他怎么样，他很喜欢他妻子来教会。为什么？因为他说这个教会教得好，要教导妻子要顺服丈夫，所以他就是希望他妻子常常来接触这个好的榜样，看能不能在家里顺服一点。所以他自己不来教会，他要怎么样？他要他自己妻子来教会。所以我知道姐妹们心里面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多多少少都有一个心理障碍，但是不要紧，我们先怎么样，先来看看圣经是怎么样来说的。我们继续来看圣经怎么说。圣经解释说，为什么妻子要顺服丈夫呢？为什么？这是有个因为，怎么样？所以这里有个讲到了因为，所以那是一个因果关系。他说因为怎么样？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丈夫是妻子的头。头是什么意思呢？一个身体里面有很多器官，对不对？头是什么？头是领导着全身运作的嘛，对不对？所以它是一个发号施令的地方，头啊。所以做头的意思就是说在功能上，它不是地位上，头并不比心脏更重要，对不对？人可以没有心脏可以活下去吗？没有啊，对不对？ 所以头和心脏是同样地位，但头在功能上是怎么样？它是要发号施令的，它扮演一个领导，扮演一个领导的地位的哈。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偶尔听到姐妹你们会说啊，我们家那个领导那就是做头哈，我们家那做头的哈。那为什么妻子要顺服丈夫呢？这边讲，因为怎么样？丈夫是妻子的头，对不对？你可能会觉得怎么样？这不是等于没说吗？不是等于没说吗？你可以继续追问啊，对不对？那为什么丈夫是妻子的头呢？有没有讲呢？所以圣经在这边并没有马上去回答，直接的去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他是怎么样？他是用一个间接的一个比喻来告诉我们说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用间接的一个比喻来告诉我们神的心意。这里就用了一个比喻，就是基督和教会之间，基督和教会之间，圣经怎么说？圣经说基督是教会的头，基督是教会的头，这一点大家有没有疑问啊？这一点大家有没有疑问？没有疑问，对不对？基督是教会的头，这很清楚的哈。所以因为怎么样，基督是我们全体的救主啊，耶稣基督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救主嘛，所以基督当然是怎么样，教会的头。那我们要不要顺服基督呢？要不要？当然我们是要顺服基督，这是没有问题的哈。所以明白了这个比喻以后，我们就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了。为什么圣经教导说妻子要顺服丈夫？为什么丈夫是要做妻子的头呢？答案在哪里？答案就是神已经安排好了，让这个家庭的制度啊，让夫妻的这种制度呢，来去彰显教会和基督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大家知道，人类社会里面是有很多不同的人际关系，对不对？那中国儒家里面讲到五伦。哪五伦大家知道吗？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对不对？所以说中国人讲到这五伦，当然人际关系不止这五种关系，还有更多啊。神就在这众多的人际关系里面呢，怎么样？单单拣选了丈夫和妻子的这种关系，去反映出神的一个计划来。反映出来教会和基督之间的关系，神特殊以他主权来拣选的夫妻丈夫和妻子这种关系，来去怎么样，来把神的这个计划给彰显出来。所以婚姻制度呢，它并不是一个随便的一个制度，不是一个随便的制度哦，它不是说只是人类社会里面为了传宗接代所以要有婚姻制度，不是这样子。婚姻制度是神设立的第一个制度，人间的制度，对不对？在哪里啊？在伊甸园里面。一开始的时候，神先设立了什么？就是婚姻的制度。而且呢，整本圣经都把婚姻看作怎么样？是最高的一种人际关系。你看雅各有没有？雅各讲到男女爱情关系的时候，是把它比喻成我们和神之间的爱情关系的。所以是在神的角度来讲，怎么样？婚姻制度啊，是一个最高的人间的制度啊，所以很奇妙的哈。我们知道我们中国人的五伦，前面那两个，我们刚刚说是哪两个，还记得吗？一个是父子，一个是君臣，对不对？父子君臣。所以你有没有看到儒家的五伦啊，它是为什么服务的？为什么服务的？为宗族制度和服务的，为政治来服务的，才定出来这种五伦的关系。那夫妻关系排到老几啊？夫妻关系排老几？排老三的，很后面啊，不重要的，次要，不是说不重要，是次要的啊，只能排第三位。但圣经不是这样的，圣经什么？他把夫妻关系放在首位的，最重要的，因为神赋予了丈夫和妻子有一个责任的，是要让他怎么样？把神的这个计划给彰显出来，让他能够带好像预表一样，好像表达出来教会和基督之间的那种关系。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妻子要顺服丈夫的一个原因。那我们继续来看 丈夫那要神的要求又怎么样呢？要爱教会，要爱教会。我们姐妹们可能怎么样会觉得说要顺服丈夫很难哈？我的确哈，我也完全同意哈。师母要顺服我这个，要顺服我这个充满缺点的人，的确是非常困难哈。神怜悯他，让他30多年来哈，非常的这个怎么样宽容我哈，在很多地方哈。但是我们这边要看到是什么？神赋予丈夫责任，也其实怎么样？也不是一个容易的工作，也不是一个容易的任务，对不对？为什么？这个任务绝对不比妻子顺服丈夫容易的啊！因为神要怎么样？神要丈夫怎么样？要爱妻子，要爱妻子。哎，你觉得好不好做啊？爱妻子是不是简单一点？比妻子顺服丈夫容易一点？觉得丈夫爱妻子容不容易？对不对？情人节说买一束花就好啦。或者顶多就生活上面多做一些事情啊，来让妻子欢心啊，快乐，让她舒坦一点啊，不要负担那么重，是不是这样子的？是不是这样？这些都是该做，这些都是对的啊，这些都是对的，但只需要知道，还需要一点什么样，我们就知道这个难度有多高了哈。所以弟兄们哈，让我们一起来念这一节经文好不好？就从你们做丈夫的开始啊，弟兄们来念哈。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所以你有没有注意到这种爱啊，圣经里面要求丈夫爱妻子的爱呢，要如同怎么样，要如同基督爱教会一样。要爱到什么程度呢？要爱到基督为教会舍己的那种程度。当然这是永远不可能达到的哈，但这至少是我们的目标，是弟兄们的目标哈。所以耶稣在受难的时候做了什么？耶稣在受难的时候做什么？他全身被鞭打得遍体鳞伤，对不对？然后背着十字架上了独楼地。他能不能逃脱？他可以被逃脱？在当时啊，他当然很简单，他是神啊，他不上十字架就不上十字架，对不对？但他为什么要这样受尽了 鞭打，然后在十字架上受了 最深的酷刑？为什么？他心里面在想什么？心里面就在想你，想着你和想着我。当他在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说赦免他们，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当耶稣是神，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知不知道我们这些人啊？知不知道？他知道的，他知道说他正在为我们啊，就我们是在他心上的，我们是他的，我们是耶稣基督心上人，所以他为我们舍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受着最大的刑罚，他承受的啊。耶稣一点都没有退缩啊，他宁愿舍己啊，为了教会。所以我们有没有看到，丈夫爱妻子那个不是一个简单的一句话，不是一个只是一个 romantic 哈，是随便讲讲的一句话啊。那个标准一点都怎么样，都并不比妻子顺服丈夫来的更容易哈。所以大家有没有看过类似的新闻哈？大概有类似的这种这个标题叫什么？叫做渣男，有没有？比如说男女之间在约会的时候，啊，碰到那个强盗要来抢他们东西的，结果怎么样？谁跑得比较快？啊，男的跑得比较快，那不就叫渣男，对不对？他跑得比那个他的那个他女朋友更快。今天弟兄姐妹，我们问一问哈，我们当做丈夫的。你和你妻子在公园里面遇到人来抢你的时候，是你跑得快还是你妻子跑得快？谁跑得快？你回去姐妹问问看你的弟兄，还是你的弟兄不顾你自己的性命，为了自己保护自己妻子，即使被刀捅，他都愿意留在那地方奋战到底，是不是？这个就是爱啊，这就是基督为教会舍己的爱啊。 而且这爱还不简单呢，不是一次性的，乃是要在生活上点点滴滴里面要舍己爱自己妻子，并不容易哈。所以神设立这个家庭制度，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要去反映出来教会和基督之间的关系。你不要，我们不要去跟神去辩论说，那你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子的话，我们不要这样，因为这是神的，神就是这样做了，我们就要这样听从的。所以这中间的爱就像什么样，教会和基督的爱。所以为什么在这个圣经里面非常非常的怎么从把这个男女之间的爱呢看得是非常非常崇高的。在雅歌里面我们说圣经里面描述神与人之间的关系最高的层次就要像雅歌一样，像男女之间那个爱情一样。所以在雅歌里面怎么讲呢，他说爱情如死之坚强，爱情是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的。为什么圣经为什么要那么强调爱情的重要？因为爱情是神所设立的，让人能够借着他们的人际关系，尤其是夫妻的这种关系，去彰显出来怎么样的基督和教会之间的关系。大家明白吗？好，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当丈夫并不能像基督一样来我们读这节经文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一下，这边讲到基督做了很多事情，对不对？成为圣洁，献给自己，做个荣耀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等，这都讲到救赎，对不对？丈夫能不能做到这些？丈夫可以使自己妻子圣洁啊？能不能让妻子完全没有玷污？可以不可以？当然不是，当然不可以。但是呢，丈夫要像基督一样，怎么样呢？要关心自己妻子的属灵的程度，要关心自己妻子属灵的状况啊。因为你丈夫要做家里属灵的头啊，自己要追求神，要比妻子更加追求神，就要关心自己妻子是不是爱神，这个非常非常重要。那怎么样呢？是只是督导吗？只是骂他吗？只是催逼他吗？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这样子？不是哈，很重要的是怎么样？丈夫要排除一切妻子来到神面前的障碍，大家懂不懂？做丈夫知不知道明白这意思吗？要把这个一切妻子来到神面前的障碍要除掉。比如说什么？比如说你对你的妻子刚刚发脾气，你的妻子能不能来到神的面前？这是不是一个障碍？要不要排除？你就要去尽力的去排除啊，这个不容易的啊。包括说什么？自己要成为这个属灵的榜样，做丈夫的在家里要成为属灵的榜样，真正爱妻子，为妻子舍己，体贴妻子呢是一个软弱的器皿啊，不要常常去伤害妻子的心啊。如果我们做丈夫人不去努力去排除这些障碍，不去好好爱惜自己的妻子的话，那我们怎么样带领自己的妻子来亲近神呢？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可能妻子自己去亲近神，她不需要你来带领的啊？因为她觉得你的见证不好啊，你怎么带领她？是不是这样？我们尤其是不可以怎么样？尤其做丈夫人不可以绊倒妻子的，在属灵里面去绊倒妻子啊。如果我们在妻子面前见证不好呢，那等于就是说，在妻子要追求神的时候，你拿一盆冷水去泼她的，对不对？泼她一身的冷水，把她爱神的心给浇洗掉了嘛？是不是这样子？好，那我们还能够怎么样来做属灵的头呢？就做不下去哈。所以姐妹们，我知道哈，你们的抱怨，我们弟兄们都听到了哈，实在是非常惭愧哈，非常惭愧。我们知道姐妹要顺服丈夫呢，其实并不是容易的一件事情，圣经这样讲的，真的很困难。我知道，我自己先要自首哈，在弟兄姐妹，我自己先在大家面前自首，我这个人是充满了人性的缺点的，跟大家。不是，反正我自己知道我自己最了解哈，却要师母来顺服我，这个我首先就要承认，我实在很不配。OK， 我实在这30多年的婚姻生活里面，对她有非常多的亏欠啊。开明礼拜五的时候还说，我们夫妻关系很好，应该常常讲讲我们好的关系。那我们可以讲很多坏的关系给你听一听啊，让你知道说我们就是怎么样。都是在成长，在学习当中啊。 有时候呢，大家知道吗？尤其是在我没有信主以前呢、啊，我是很多事情是宁愿师母出头的，我宁愿他做头。你们知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弟兄是这样子的？有没有？我们有时候我们是宁愿怎么样姐妹去出头的？为什么呢？为什么？因为做头并不容易啊。我自己也是在信主以后才开始怎么样，慢慢的要挑起这个做头责任啊，不只是属灵上面哈、啊，对外的交涉啊，对以前呢、啊、没有信主的时候，对，有什么事情姐妹出去去交涉就好了，我不要交涉啊，什么什么。现在不一样啊，现在知道家自己身份是家里面的头啊，很多地方你要站出来啊，其实就非常不容易。做头人，尤其在家里面，要活出一个神的性情来啊，不容易。我们经常活着活着就怎么样，心里非常虚啊，心虚啊，是不是？是非常心虚。所以我这边要鼓励姐妹们，您不要排斥这个，你们要鼓励自己的丈夫做头，你们要顺服丈夫，然后鼓励丈夫做头，因为这样怎么样，你们就在反面上面去激励他，让他成长起来，大家明白吗？所以让丈夫能够做头，最后怎么样，丈夫怎么样就会在属灵里面慢慢，如果他愿意的话，他会慢慢怎样成熟起来，他会成长起来，最后呢他是活出神的性情来，这样好不好？对姐妹们好不好？这才是好啊，对不对？所以让丈夫做头啊，这个是等于要鞭策他，你是应该做头的，你要把他鼓励起来啊。就像我一样，我刚刚说我信主前我不要做头的，我喜欢躲在后面，对不对？很多事情我不愿意出头的，尤其是我的职业当时是工程师，对不对？那你知道工程师最喜欢怎么样？躲在机器背后，对不对？不要面对人，这是最好的。如果不是因为神的这样教导的话，我自己也不会慢慢学习这样做头的。所以姐妹们可以借着自己的舍己，借着自己的顺服，来帮助丈夫在属灵上成熟起来。好，我们来看这个第二种关系。第二种关系什么？讲到了父母和儿女，这个就讲到我们的原生家庭。原生家庭在我们还没有结婚之前，我们是在父母家里面长大的啊，这原生家庭。所以在圣经里面啊，最重要的人际关系，我们刚刚说是哪一个？夫妻嘛，对不对？夫妻 是最重要的一个人际关系。第二位呢？第二顺位是什么呢？就父母和子女呢，对不对？父母和子女也是可以彰显神和我们关系嘛的一部分，对不对？所以我们称神为我们的什么？天父嘛，对不对？他是我们天父，我们是他的什么？儿女嘛。有没有注意到神喜悦用这个人际关系哈、啊、来去形容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啊？所以第二顺位，第二个重要的呢，就是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啊。就像父母和这个，就像夫妻之间关系一样，丈夫有丈夫的责任，妻子有妻子的责任，同样在这边也是一样的，父母和子女各有各的责任，就像说妻子要顺服丈夫，所以儿女要顺服父母，相反过来也是一样，丈夫要爱妻子，所以呢，父母怎么样也是要爱儿女。好，我们来看一下圣经怎么讲的呢？在六章第一节开始，我们先来看看在原生家庭里面，这些做子女人他们需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们当中不多了，应该是不多的人还在原生家庭父母的这个照顾之下的，很多都大部分都出来独立了。圣经怎么样教导这个做子女的？他说是要在主里面听从父母，在主里面去听从父母，所以听从父母要顺服父母的属灵教导，这样子做子女的就可以走在正道里面，这是这样子。所以父母他不是说只是养育儿女，父母也要怎么样，也要教育儿女， 要在主里面来教导他们，让他们走正道啊。所以箴言，我这边引用一段箴言，圣经箴言的一句话啊，他说什么？他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有没有？有没有？所以呢，当父母按着这个圣经的教导来去教养自己儿女的时候，子女他责任就是要顺，就需要怎么样？要顺从，要顺从父母啊，这样他才能够走在正道上面，才能够走在一个蒙福的道路上面。这里边我本来可以讲很多的，但是我们都不是孩子了，不太需要再多讲啊。我们来看的是要做父母这一边是要怎么。我们继续来看第四节哈，在原生家庭里面，神对这父母也有教导，他怎么样？他，但是呢，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教导集中在谁的身上？父亲的身上，很奇怪哈，这非常非常奇妙的，很有意思的哈，是不是？这代表说父亲更容易犯错啊？有一点那个意思哦。哦，有弟兄们，你要承认哦。圣经特别指示我们当中做父亲的，不要啊、哦，我们弟兄们一起来念这一节好不好？不要哈，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啊。所以这一节经文讲到父亲可能会犯了两个错误 ，OK？ 一个是什么？父亲怎么样？可能惹孩子的气，对不对？这很明显的。另外一个是比较隐藏的，就是怎么样，父亲怎么样，不照着圣经的原则来教导孩子，这是反面上来看的。我们刚刚提到圣经赋予丈夫的责任是什么？丈夫就要做怎么样，做头的，对不对？就好像这个基督是教会的头一样嘛。所以做父亲的他有更多的责任，其实他其实跟比母亲有更多责任，怎么样？要教导自己儿女走在这个属神的道路上面的，因为他是家里属灵的头啊。所以这节经文说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去养育他们，只是做丈夫的将来成为做父亲的时候，他需要教导自己儿女走属灵的道路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也就是说，教育和养育这个责任不是母亲的责任，父亲其实扮演着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啊。特别我们在做父亲的人，像我到我这个年纪以后呢，我是有很多亏欠的，觉得年轻的时候太多忙于教会的事工，忙于工作，以至于忽略自己孩子的这种教导。OK， 很多教导工作留给母亲了。这是错的，这是不对的，盼望我们比较年轻的弟兄们不要犯了这样的错误。其实教导儿女的责任很重很重的，是应该要在怎样，在父亲的身上。圣经这边提醒父亲的人，另外一方面提醒的就是不要惹儿女的气哦，不要惹儿女的气。也就是说，当我们在教导孩子的时候呢，我们可能怎么样？我们动机是好的，我们要他做对的，但是呢，我们结果却是坏的。为什么这样？而且这里为什么圣经特别提醒的是父亲而不是母亲呢？为什么呢？因为做父亲的人比较怎么样？比较刚性，对不对？比较容易怎么样？失去耐心。当我们看孩子没有照着圣经来做的时候，我们就会变得很可能会变得脾气暴躁，失去了耐性，然后我们和孩子的关系就会非常的紧张，是不是这样子？我们讲的属灵道理可能是对的，讲出来是对的，但是我们缺乏神的那种恩慈啊，没有神的那种恩慈的那种属性的一个性情的一个彰显出来，所以孩子会不会接受我们这样子的指责呢？有没有可能？很难很难啊！他只是，这特别是孩子还小的时候，我们要了解孩子还小的时候，他是敢怒不敢言。Okay？ 所以你不要以为说他讲不讲话，他是敢怒不敢言，他只是不讲而已。 等到长大就不是这样子了。你长到高中的时候，你跟他摔跤看看。我大概在高中到大学的时候已经不行了。我真的要跟他打架，跟儿子打架一定输给他的。所以我们讲的道理，属灵道理可能是对的，但是呢，我们没有神的那种恩赐。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我们就激怒了孩子，我们挫伤了那个孩子，打击孩子。所以你知道以弗所书的另外一本书叫做哥罗西书，很相近的嘛。哥罗西书怎么讲呢？他还加了一句话，就是惹儿女的气，惹他生气，惹儿女生气，让他怎么样，失去了志气。你骂他骂得太凶了，骂他骂得太多了，都是充满了责备的时候，你就让孩子怎么样，最后失去了志气。他怎么样？他的自我放逐吗？他放弃自己啊。啊，你既然这样讲我，那我就这样子吧。这就叫失去了志气了。因为我们不是在主的智慧里面好好的去教导我们的孩子。所以教导也是需要温柔的，对不对？教导需不需要温柔啊？教导要配合着温柔来的。所以我们做父亲的人需要常常提醒，我们自己在管教儿女的时候，我们不要怎么样放纵自己的情绪去发展发泄，发泄自己情绪。否则的话，我们很可能怎么样，就会伤到孩子的志气啊。这里面我要加一句我自己语重心长要讲的一句话啊。虽然我们有时候偶尔看到父亲伤了孩子志气，对不对？但是呢，这边这是不是教导我们父亲不要管教孩子儿女啊？是不是这样子啊？我这里有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说我们虽然看到有的确我们有时候看到自己包括自己啊伤了儿女的气，对不对？但是更多的是什么？更多是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父母亲不敢管教儿女。我盼望我们当中不要被我话给常常 offend 的人讲，被冒犯，不要被冒犯，特别是年轻的。我们当中年轻的弟兄姐妹，你们有家庭有孩子的，你们在教养儿女上面，今天你们很可能会落到另外一个问题里面。怎么样？就是没有按照主的教训的境界来教养育他们的，你不敢管教他们。为什么呢？因为今天社会上做父母的，他可能受到很多心理学上的影响，现在心理学就是在教这一套。又或者怎么样？又或者说，我们在小时候成长过程里面，我们跟父母关系很远，跟姥姥带的，或者谁带的，或者某个亲戚把我们带大的，我们没有看过好的父母他们做榜样，所以我们怎么样？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做父母了，有没有这种情况？结果呢，我们很多人我们现在包括教会都有这种感觉，就是说现代的比较年轻的这中国一代的父母呢，越来越怎么样？不知道怎么样管教自己儿女，也不敢管教自己儿女，甚至怎么样放纵儿女。再加上现代心理学这种鼓吹之下呢，他们更是愿意走这条路。他们会怎么样说？孩子就是要任由他发展，然后不要给他那种权威性的教导，要给他足够空间让他去发展。有没有听过？很熟悉嘛，大家很熟悉这种讲法，有没有？那圣经怎么教导呢？圣经教导说，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要随时管教。所以怎么样给这个孩子赏罚分明的教育呢？这样才能够让孩子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但是今天很可惜，很多父母不敢让孩子清清楚楚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所以大家看一件事情就非常容易了。你家如果有长果树的，请问你要不要修剪它？你要不要修剪果树？你试试看，你不修剪它，结果怎么样？它长得好吗？它就乱长啊，是不是？所以你要知道，孩子也是需要修剪的。但很可惜，今天的父母各种原因，越来越怎么样倾向于要让孩子要成长空间，让他自己放任他怎么自己成长。所以这一节经文它是有一个非常非常平衡的教导的，两方面都讲了。一方面是要叫我们不要惹儿女的气， 但另外一方面呢，要怎么样？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两个都要做到。所以我们如果一不小心，我们就走极端了，啊，明白吗？走极端，平常时是不管教孩子的，放任孩子的，就等到实在看不顺眼，实在是受不了了，然后要出手要管教的时候，就怎么样，惹儿女的气吗？对不对？孩子都还没有预备好，然后呢，你就开始怎么样，就开始责备他、骂他，这尤其怎么样，很可能会发生在做父亲的人身上。母亲是很有怎么样，很有温柔的。母亲跟孩子之间比较，我们说的是比较有存款，大家知道吗？人际关系要有存款，对不对？你有存款，你才能提领啊，你才能跟他要，你要先给他，才能要。那父亲怎么样？还没有给孩子东西，那存款是零，银行账户是零，然后你要提款，然后就怎么样啊？就 bankrupt 了，就，对，所以这个就是丈夫啊要。做父亲的平常时要多去跟孩子们存款。哎，我弟兄姐妹，弟兄们，我不是在讲你哦，我是在讲我自己， OK？ 所以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好，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最后要来讲到第三种关系，就主人和仆人的关系。好，所以我们回忆一下刚刚讲到的，从教会讲到家庭，然后最后讲到社会。所以我们信主的人不是说要去山上闭门去修炼，不是要去脱离这个红尘，然后远离这世俗，不是这样子，这绝对不是这样子。圣经乃是呼召我们要在每一个神所赐给我们的岗位上面，在那人际关系里面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按照圣经的真理要活出一个怎么样容神益人这样见证来，这个是神对我们每个人呼召的。所以从教会到家庭，然后最后就要讲社会。在这里面呢，社会也有很多很多复杂的关系，对不对？在圣经里面这边先聚焦在主人和仆人之间的关系，主人和仆人关系，用现代化来讲呢，就是怎么样，就是老板和员工嘛，是不是？或者怎么样，上司和什么下属。好，就这种关系，我们来看看圣经怎么样讲的哈。它是从仆人开始，在第六章的第五节这边，圣经先教导要怎么样做仆人哈。我们这边要解释一下仆人他原来的原文的意思是什么。仆人的原文意思就是 slave， 就是这个 slave 什么呀？奴隶呀，就是奴隶的意思。所以使徒保罗这边的教导呢哈，主要是针对当时的罗马社会的奴隶制度说的，这个本来是讲到这个奴隶制度而讲的，因为在罗马帝国那个时代呢，人口里面大概有五分之一啊，在保罗那个时代可能有达到五分之一的人口都是奴隶的，都是奴隶，五分之一多不多啊？非常非常多啊，十分之二的人口了，所以在社会里面呢，奴隶和这个主人之间的关系可以非常紧张，非常非常紧张哈，奴隶受到各种非人道的待遇，这是我们很合乎我们的想象，对不对？但是我们不要忽略的哈，有的却不是这样，有的是怎么样？因为罗马帝国扩张嘛，对不对？所以从各个国家里面会俘虏过来很多的医生啊、会计师啊、老师啊，这些都叫奴隶哦。奴隶有的医生、有会计师、有老师，就成为你家庭的成员。成为你孩子的老师，成为你自己的家庭医生都有可能，这些都是你的奴隶啊。然后你给予他们有某种程度的尊重的，所以有的奴隶也是很自由的。你要让他不做奴隶，他说不要，我就要做你家的奴隶，也有这样子的。OK， 所以我们知道当时的一种情况啊。所以当时罗马帝国有太多的这种奴隶，所以教会里面有没有奴隶呢？有没有奴隶身份的人？有没有？有，今天教会里面哈，那个时候教会来的时候，哦。他在外面是奴隶，是哪一家的奴隶？当时是这样的情况哈。那么大家同在一个教会里面，甚至有教会里面还有奴隶的主人，也在同一个教会里面，都是信主的，所以要怎么做呢？要怎么做呢？所以教圣经这边要有教导啊，对不对？所以圣经没有教导说做仆人的你要去怎么推翻这个奴隶制度， 反抗这个政府，然后呢改革政府，当时是不可能的事情。神没有把这责任放在奴隶身上的，所以奴隶要被要求怎么样？圣经这边要求他们说，你们就在所处环境里面安分守己，然后扮演好你自己做奴隶的角色。做你的奴隶人就要对主人怎么样呢？要惧怕战惊，惧怕战惊。他的意思不是说要恐惧，要躲避， 要非常害怕惊慌啊，对这主人抱着那种态度，不是。为什么要讲惧怕战惊呢？就是刚刚五章第二十一节我们刚刚说的过渡的那段经文讲的，大家还有没有一点印象？要存什么？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所以做奴隶的人，他因为敬畏神、敬畏基督的关系呢，所以他愿意来顺服主人。所以对于主人给他的那种要求、给主人的交代呢，他的态度就是惧怕战惊，也就是说用一种非常严肃的态度，主人交代你说要做这件事情，你非常严肃地去对待他，而不是怎么样随随便便的浑水摸鱼。大家知道听过浑水摸鱼啊？浑水摸鱼，随随便便的，那能打混仗就打混仗，能过得过且过，就这样过去了。经文这边不是这样教导，他教导仆人对于主人的要求是需要惧怕战惊的，就像你在敬畏神一样的那种态度，用那同样态度来去怎么样，来去听从你自己的主人哈。所以这样的态度呢，今天在今天社会里面可不可以这样应用？可不可以？还是一样的。我们做下属的，在社会里面做下属，我们有上司，对不对？那有些人还有下属，那是另等一下哈。我们若有上司的，我们需要对上司要不要有一个尊敬的态度？要的，要对上司有尊敬。为什么？这是有原因的哈。因为我们今天基督徒哈，相信说，只要我们在有一天在那个工作岗位上面做事情的时候，我们相不相信那一天就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旨意，神的一个安排，把我们放在那环境，我们相不相信？我们相信的那一天我们就怎么样尽上我们的责任，我们相信那是神的旨意，是神把我们放在那里工作的。当然我们可以怎么样，我们可以不喜欢工作，我们可以祷告神，然后求神让我换一个工作，因为今天是自由市场，不是奴隶市场，我们可以换一个工作。但是只要我们还在那边一天的时候，就怎么样，就需要尽心尽力的工作，并且怎么样在工作当中得到喜乐。大家明白吗？要在当中得到喜乐，而不是出于勉强，不是漫不经心。如果是那样的话，最后我们的工作呢，不但不荣耀神，甚至怎么样还羞辱了神。所以今天叫做生活的见证啊，要容神益人啊。所以我们在公司里面的做事啊，也会影响这些不信主的人是怎么样看我们的啊。那么做主人的呢，我们来看看做主人的呢，保罗没有说只讲啊仆人要顺服主人，他这边呢也怎么样，也平衡的去讲到说带仆人也是义理啊，不要威吓。对待仆人也是义理，就是说也是同样的道理，同样的心态。那么是哪一种心态呢？跟仆人哪一种心态是相同的？同样义理是什么？在哪一种心态上面，仆人和主人是一样的呢？主人和仆人是一样的，还是一样的？就刚刚说过的五章二十一节讲的，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存敬畏心，彼此顺服。所以仆人因为敬畏神的缘故，主人呢也是因为敬畏神的缘故，这样他就知道怎么样个别的每一个，不管主人仆人，他都知道怎么样站在自己的位置上面来去怎么样来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了。大家明白这道理吗？做主人的不要去用威吓的手段来对待仆人啊，尤其在奴隶社会，对不对？人权没有得到保障啊，那个时候 不能用的威吓，不能用这种滥用权柄啊、威胁啊、压榨这种手法来对待仆人。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子呢？圣经这边有解释的啊，为什么不可以？因为主人和仆人都是一样的，他们共有一个主，他们的主都在天上，只有那一位主是在天上的。你主人有，你做主人的，你天上有一位主，对不对？主耶稣基督。那你做仆人的也是一样啊，他也有他的主啊，对不对？这位同样的一位主在天上是查看的，所以你的做主人的人你要小心啊。你做主人的人，你做 boss 的人，做老板的人，做上司的人，你要小心啊！你要知道，你天上也有一主在观看着你，看你是用什么方法来对待你的下属的啊！所以这个保罗这一段的教导，就彻底的怎么样颠覆了当时的这个奴隶制度了，啊，用另外一种方法来颠覆的啊！虽然圣经没有去鼓励哈人要去怎么样去发动的革命暴动。用这种激烈的手段去改革这个政府，反抗政府。但是圣经这边告诉了主人做什么，仆人做什么，借着这样子他们都敬畏神的这个态度呢，就恢复了人与人之间的那种平等，恢复了人与人之间的那种平等。所以你知道吗，当时在这个教会初期的时候，在教会里面，我们刚刚说有很多奴隶成为基督徒，对，那当中也有奴隶的主人，奴隶的主人他也是基督徒，在教会里面，你知道他们在一起拨饼领主餐，大家我不知道他们是用排队的还是用什么方法，大家都是平等的，特别特别感人，然后一起享用爱宴。当时教会非常主张要有爱宴啊，爱宴通常是在晚上的时候，在晚上的时候。主人也来吃爱宴，仆人这些做奴隶的也来吃爱宴。哎，这个在以前他们这个罗马社会是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的，可在教会里面就不一样了。教会里面你可以看到人人都平等，大家一起来吃爱宴，主人也要 serve， 主人也要 serve 餐食。所以这雅各书才会这样讲啊，你们这些教会里面如果有些人，对不对？他怎么讲忘了，雅各书怎么样叫做就是待别人啊，看别人看有钱的就对他们好一点，看没有钱人就比较不好一点。雅各书是非常责备这种态度的。所以在神的教会里面，人人都是平等的。神没有去推翻奴隶制度，但在教会里面让主的仆人成为平等，因为他们同有一位天上的主啊。所以既然在那个时候主人和仆人都可以这样平等的话，那么今天在自由市场，在自由市场做老板的做主人的，岂不是更要用恩慈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下属吗？是不是这样子？好，所以只有这样才能够在工作上来去荣耀神，好，在工作上去荣神益人。好好，我们今天就结束了。今天经文相当的多哈，相当多，我其实删掉三分之一的，三分之一的啊，剩下的是三分之二的啊。大家记不记得今天主题是什么？
生活的见证。
生活的见证啊，所以神要我们出来在教会里面活出这个属灵的生命，活出那样属灵的性情以外，今天的经文是要更要扩展到家庭里面，要到社会上面，我们一样的要把神的那个性情，把神的那个生命要能够彰显出来。所以当我们能够好好处理这三种人际关系，今天讲到这些三种人际关系，那就是神的怎么样生命在我们里面被彰显出来了。所以我们有没有注意到说，圣经这边并没有鼓励说我们要去争取自己的平等，按照人的标准，妻子要跟丈夫去争平等，是不是？子女要和父母去争平等，仆人好奴隶要跟主人去争平等，是按照人的标准。但圣经反而要我们怎么样，站在自己的位置上面，好好因为敬畏基督的关系呢，来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要顺服神。好，今天讲到三种关系里面有六种角色，三种关系有六种角色， 无论我们是这六种角色当中哪一个，我们都是在同样的原则之下，就是什么，就是存敬畏的心，要彼此顺服。你做丈夫的也好，你做父亲和母亲的也好，做公司老板也好，你们也需要怎么样，存敬畏基督心，以神的性情来去对待那些属乎你的人，神托付给你的那些人。就像耶稣讲过一句话，耶稣说，我来不是怎么样受人服侍的，我乃是怎么样，是服侍神的，服侍人的。基督自己都在讲，他来是来服侍人的。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做领袖呢？做 leader 是不是说做头呢？怎么做头呢？我们乃是怎么样，照着圣经来说的，就是仆人领袖，大家听过吗？仆人领袖是要用仆人的态度来做头的，来做带领工作。所以这就是另外一种顺服的心态了，还是一样顺服的。我是来服侍你的，老板是来服侍员工的，父母的呢是来服侍儿女的，丈夫呢更是要来服侍自己妻子的。所以这就是一种仆人的心态。所以最后弟兄姐妹，我们以弗所书也慢慢走到后面了哈。所以教会，我们要从教会开始，我们的见证要到我们的家庭，然后到我们的社会，存敬畏基督的那种心呢，要彼此服侍。最后祝福大家，祝福我们每一位，愿神怎么样看我们的见证，生活的见证是美好的，可以容神益人，可以被神拿起来使用的，这样好不好？愿不愿意？愿今天的经文三种关系，你扮演哪一个角色？回去呢，好好思想，要怎么样在你生活见证里面去荣耀神。那我今天信息就停在这边。